中信之声。许多见证人，
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还有许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既然这样，就应该放下重担，脱离罪的缠累，忍耐着，满怀信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自从儿子去世以后，他的心中一直充满仇恨，恨上天不公平，他不甘心，全家也因着他而陷入愁苦之中，有4年那么长，无法自拔。但神一点一滴化解他的仇恨。我们虽然有很多问题，但神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一个由恨化为爱的故事。
讲到我的见证，要从1941年开始讲起。那一年是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的第二年，是50几年前的老事了，现在想起来都好像是昨天一样。那一年我的大儿子，那个时候他真可爱啊，人见人爱，活泼天真，只有8岁。5月份有一个早上，他上学之前，忽然他肚子痛，因为呢他的症状很特别，我们就把他送到当时最好的医院吉田医院去治疗。那个晚上真是长啊，到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他的病况就恶化。我握着他的小手，就感受到一阵的寒冷从他的手中传过来，然后身体慢慢的伸直，然后僵硬就过去了。那时候我太太在病床的另一边，他承受不住这个事实，就在病床上他待了很久才哭出来。从那个时候起，有接近4年那么长，我们两夫妇两个人意志消沉，对人生失去了盼望。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我们夫妇两个人心里面充满了愤怒和对生命的抗议。中国人从小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敬天的思想，认为万物的本源和一切生命的由来是出于天。我和一般人一样，从来未曾留意，也不曾思想过一些天上的事，更不曾因着我有生命而感谢过上天。但是现在不同啊，在我心底下出现一种仇恨，一种仇恨的念头在我心中发动，我就把我儿子的死归咎于上天的残酷不仁。我就跑到偏僻的坟墓还有河边，我指着天大声地骂，有时禁不住心中的怒气，就捡起脚下的石头疯狂地往天扔过去。当然这种是可笑的行为， 但是那个时候我心底实在太伤心，太愤怒，如果不是这样发泄一下，我的心就没有地方摆放了，也唯有这样才能稍微的解开我心中的愤怒。而最令我不甘心的就是，天既然已经赋予了一个生命，使他来到世间，就应该守护他，让他享完他的天寿，使他能充分发挥他所禀受的天赋。但是为什么让一个还不到8岁的小孩子，健康聪明可爱的小孩子，他的生命正朝着起步的过程，突然就夭折了？这个天以那么残酷的行为来夺去我的孩子的生命，这着实令我恨之又恨，还嫌恨不够。当然了，无论我所恨的对象是人还是上苍，恨的人本身所怀的恨意如果够强，如果越强，他自己本身所受的伤痛也越大。所以我的心就因着这个恨，时常感到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重压和刺痛。虽然我明知我的仇恨伤不了天，反而伤害了自己，但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排解我心头的恨意。于是心里面又想起一些因果报应之类的思想来。因果报应这一类的事，以前我偶尔听人讲过，也在书本上读过，但是从来未曾想过它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我却认真了，如果说孩子的夭折是因果使然，那么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他究竟何辜呢？地上的法律都含有不惩罚无知少年的慈悲，那么上天却对一个还没到8岁的小孩子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加以报复，那么天理何在？天道何存呢？如果说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有罪，也应该直接罚我才是啊。如果因为我的罪孽太深重，就教我眼瞪瞪地看着我所爱的孩子的生命被夺去，来加重刑罚我的话，那么我还怎么说呢？假如真是如此，那么在这个宇宙当中，还有什么比天更愚劣、更残忍、更邪恶的呢？每次我这样自言自语的和天争气、斗嘴，而天却永远沉默，我的恨意就更加扩大，由恨产生出来的痛楚也越深了。我太太却用另外一种方法去表达她的悲苦。我是以看不见的天作对，而她却以她母性的关心，她到各处的寺庙去求问孩子死后在阴间的情况。当然，庙主的回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们一再地强调说是因为孩子发病的时候父母没有到庙里去许愿，才会叫孩子死于非命。 这些话对于一个死掉了孩子的母亲来讲实在是太过分，使得她时时刻刻地感到内疚，而越来越觉得不知应该怎么办。于是她听别人的劝告，花钱借着巫竹招魂，让阴间的孩子出来讲话。但是那些巫竹的代言也跟妙竹一样，所说的大同小异，这使得他身心真是劳瘁，悲苦的无以复加了。因为做父母的现在悲伤里面乱了方寸，家中我当时还有一个女儿和三个幼小的孩子，他们也跟着他们的父母常年在愁苦当中，失去了孩子应该有的活泼清朗的性格。明明知道这些对孩子们的小小心灵有害，但是自己没有办法，现在忧闷的情况之下有几乎四年之久无法自拔。就在这个时候，竟然有一项意外的突破，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在我那个女儿身上。那个时候她刚升上小学六年级，她的年纪和她死去的弟弟的年纪只差一岁，他们从小生活游戏都在一起，忽然失去了弟弟，他的忧郁痛苦自然不在话下。再加上父母每一天在哭，以泪洗面，使得孩子变得沉默寡言。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那女儿应同学的邀请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当她听到耶稣基督爱的福音的时候，他知道他死去的弟弟并不是像他妈妈所说所想一样活在阴间的黑暗里，而是在一个很美丽的天国里，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也不再有疾病和死亡。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真是一个福音，使得他很开心。他的开心让我们那个时候两夫妇都感觉很惊讶。这个孩子那个时候很自然地向他妈妈传起道来，他强调上帝爱小孩，最愿意原谅小孩子的过错，所以上帝带孩子带他弟弟到天堂去和耶稣在一起。女儿的话打动了他母亲的心，因为孩子死后在天国那么快乐，总比小孩子在阴间受苦听起来好受得多。这个话就好比给他母亲，给一个快要淹死的人一根草绳子一样，使他大得希望。所以他经过思考之后，有一天从菜市场回家的途中走向教会的门口，那时刚刚牧师讲完道快要散会了，还有一位女传道，她看到我太太来了，就很热心地向她介绍上帝的爱，还特别强调说上帝是爱，他爱世人，尤其爱小孩。他又说连地上官府的法理都能体恤小孩子的无知，不加刑罚，那么天理又怎么会叫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下阴间呢？孩子离世 做父母的当然于心不忍，但是上帝是先叫你的孩子接到那里去享受天堂的福气呀、啊，所以你现在最大最重要的事不是查问你那个死去的孩子境况怎么样，应该关心的是你和你一家的人是不是已经接受了耶稣赎罪的救恩，使你们以后能在天堂再团聚才对呀、啊。我那太太听他这么一讲，多年来心头的重压忽然卸下了。那一位女传道为了让他更多的了解，又补充讲了一个故事。他提到在美国有一位企业家，很不幸在一年之间两个孩子相继死掉，任何的安慰对于他们两夫妇都无济于事。后来这个企业家两夫妇听朋友的劝告，离开家到其他地方去散心，但虽然游历了很多名胜古迹，他们的愁苦依然缠绕着他们。有一天他们两个到了一间农场，看见一个农夫硬拉着一只母牛要他过桥那边去吃草，因为那边的草多，但是母牛也许就是因为脚下有几撮草的缘故，一直拗着主人不过去。围观的人有一些帮着农夫出力去拖拉，也都没有用。那时候有一个老农夫走过来，问清楚根由之后，一声不响的拉着母牛身旁的两只小牛独自过了桥去。当母牛发现小牛被人拉走了，立刻也转往桥的那边跑过去，并且不住地用舌头舔着那两只小牛。那位企业家把这件事看在眼里，忽然恍然大悟，心底闭塞了很久的心窍也开了。他们明白到，他那两个死掉的孩子是上帝先一步把他带走的，在桥那边的草的确比这一边的多得多啊。他们两夫妇的心终于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而又能快乐地过日子了。那位女传道讲完了话，我太太的心中很感动，他当时不断喊着说，哎呀，这才是道理，这才是道理啊，孩子在上帝那里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啊。于是当天他就在女传道的引导之下接受了耶稣基督了。之后他整个人判若两人，愁云消散，眼泪不再流了，而且眼睛经常欢欣的放光啊。本来他憔悴疲惫的脸好像是复活了，还天天唱着诗歌。更可贵的是连孩子们也跟着母亲一起开朗起来，他们争着讲圣经的故事，合唱教会里面教的所学的儿童诗歌，还会学着合起小手去祷告。我对于他们这样急速的奇异的变化觉得很安慰，因为被愁苦环绕了很久的家忽然出现一种清明的光，这的确是我追求多年而一直得不到的宝贝呀。 但我自己又不知什么原因，又总是没有办法消除心中那种莫名的愤怒，这对于我实在是很矛盾的。我未曾依着中国的传统去敬过天、信过天，但孩子一死，我立时就怪罪这个天，明知道无可奈何，又没有办法停止心里面的恨意。眼看着我家里的人获得一种充实的喜乐，我私底下不禁期望，如果可以的话，纵然是无机的，我也真想像他们那么的快乐，不然就叫我忘掉一切吧。孩子死都死了，又何必一直自苦呢？看到妻子儿女们的笑容，我真盼望自己也能信，真盼望能相信孩子是上帝出乎好意先一步带走的。但是我又不甘心像女人一样单单纯纯的全盘接受啊。正是这样左不是右又不是的矛盾着，我一天比一天更粗暴忧郁，尤其是当看见家人很开心地唱着圣诗的时候，我就好像被遗弃了的孤独无依，不能控制自己，有时候还跑到洗手间或者书房里面关起门来哭个痛快。那个时候我尤其强烈地感受到需要有一种力量来支撑自己，否则我就撑不下去了。有一天我正坐着发呆，忽然记起我死去那儿子临断气之前所发生的一件事。那个时候医生曾经暗示过孩子医不好了，而我就强迫自己不去相信这个事实。但是孩子发生了休克虚脱了，我惊慌起来，忽然想起我们夫妇都曾经看过一部拍过电影的小说，主题是以母爱来呼唤临死边缘的病的孩子，可以使他发出求生的欲望来越过死亡线的故事。于是我把这一部电影告诉我的太太，说作家的灵感应该有事实根据的，我们倒不如也学一学以双倍的爱来呼唤他吧。那时候我们就从左从右两边握着我孩子的手，在他耳边呼唤，在呼唤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爱胜利了，因为我看见孩子不再抽搐了，还瞪开眼睛，脸色红润起来，甚至还伸出手来求我的胡须，又看着他父母眼中的眼泪，然后说：爸爸妈妈，你怕我死掉吗？我不会死的，我绝不会死的，怎么会死呢？不要担心啊。当时我心中充满了从来未曾经验过的感谢，没料到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过不久他就指着窗外面的天空说：哎呀，那里有好多小朋友在玩啊，哎呀，不要拉着我，你们不要拉着我，我要跟他们去玩去了。说着说着他的小手就松了下来，闭上眼睛死去了。我想起那次呼唤小孩子回声那个刹那，在我心中曾经泛起过感谢的心。到底我在感谢谁呢？好像没有对象，但是那个时候所经验到的感谢却是一个很真的事实。 因此我又想了一次，既然我献上了一份感谢，理当有一位可以接受我感谢的对象才对啊。如果这个推理没有错，那么可以接受我感谢的对象应该就是后来因着孩子的夭折而成为我所恨所咒诅又是我平素所不信的天才对啊。当我察觉这一点，我忽然明白，如果没有上帝，我的喜怒哀乐都将失去意义。诚然，我曾经因着爱儿的死而憎恨过天，但是现在我终于被引导，能奇妙地在明确的体验当中认识他，这一位就是爱的本身的主耶稣啊。我的经历也许有人会讥笑说，这岂不比女人更单纯吗？但我却知道，我是在这个单纯当中被安置在为我所立的一座不能毁坐的台石之上。于是我告诉我太太，下个礼拜起我也要和你一起在礼拜天到教会去做礼拜去。那是在1950年的暑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我对主呼唤的一个回应，但是马上我不其然感受到主的怀抱，这是一种奇妙明确的感觉。我就在这种感觉之下感动地和我太太和孩子一起来唱主啊我来救你那首的诗歌，而且一面唱一面和我的家人手舞足蹈起来。马上我里面的心底的幽暗忧郁愤怒都消散了，从此我也和他们一起天天活在喜乐里头。几十年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但是我心底的喜乐没有过去。我真的很真实体验到主耶稣为我所带来那种的喜乐，那种生命出来的爱，那真是真实的。而且我真相信有一天我还能跟我的儿子在天上再见。